哎，贵智，目前大家可能大部分以宪法的角度来讲、
okay.
大家会叫它中华民国，
好，
不代表我个人的想法
OK、啊、
但就好奇一件事情啊，我们有邦交国吗？
我们当然有邦交国啊，
我们有很多邦交国吗？
我们不多，现在有十几个吧。
好奇问一件事情，你简单回答就好，邦交国对一个国家来讲这么重要吗？
邦交国对一个国家来说重要的地方在有没有受到国际的承认嘛、嗯、
对，
两国建交的话表示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那表示双方愿意互相承认彼此的国际地位。
OK、嗯、
那台湾现在只是14个邦交国了，
对，
从22减到14，表示说在国际上面愿意正式承认中华民国是一个国家的国家只有14个国家。
哇，
全世界目前全加起来大概190几个国家，表示说我们承认我们是国家的不到10%。
哇，那真的是听起来是有点令人唏嘘的感觉。
对，
那这就好奇一件事情，很多的国家在讲他们国家历史的时候，可以从各方面角度，我们的国家目前的名字号称中华民国这个国家，好像全世界只有我们可以写一个东西叫什么什么历史
断交史。
哦，因为全世界只有我们这个号称这个中华民国这个国家一直不断的在断交，如果大家想知道这段过程那该怎么办？
大家可以上法白的网站购买法白出版的中华民国断交史、嗯、蔡英文总统任内断交、嗯、刚刚看了一下，
对，
八个，哇，1949年当年就断交了，
一年就12个，
对，那后面你看我们后面又退出联合国，
雪崩，
后面又跟美国断交，
对，
雪崩式的断交，
雪崩断交
就发生、
哦、
但是重点不在于雪崩式的断交，
在于
到底我们在国际上面应该如何来理解我们自己的国际地位。中华民国没有被承认啊，可是这本护照
好像又有点好用，
绝大多数国家免签认证、
哎、
对不 对,
对，所以这就是很奇怪的地方嘛，
对，
这也是有趣的地方。
对，在中华民国断交史里面呢，我们透过中华民国跟各国断交的这样子的一个特殊的历史，
对，
我们要去分析中华民国在国际关系以及国际法上面一些相关的话题。
没错，那所以欢迎大家就是来法白的官网上点商城中华民国断交史，让你去了解刚刚贵智所说的那一切的历史跟脉络，最重要的是你就会长知识。
我是贵智，你现在收听的是法科电台。法律归法律，
政治归政治，
我是贵智，
我是洛毅。
那我们今天这个政治归政治特别节目，
及时，
对，
刚刚这个东西出来，我们现在就录，对，
三小时之前，
对，
才在刚宣布完判决结果，
对，
我们现在立刻就要来做，
对，
判决评析。
洛毅现在非常累，
对，
我已经去
台中
明道中学演讲
啊，
冲回来，
就为了这一刻，
对，
大家要支持我们，大家支持我们，
支持我。对，但是我觉得这议题，坦白讲，我从很 nerd 的讲法，我觉得蛮好玩的
啊，
我觉得很有趣。
你自己喜欢这个主题？
对，就是毕竟大家知道我就是很爱看宪法判决人，
对啊，
就觉得好玩。对，
嗯，
然后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也很重要，
嗯，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没有，我们没有好好跟大家讲的话，大家一定又会有一些廉价批评出现。
哦，
对不对？我觉得很讨厌。
但我在想，这个议题还有人关心吗？
不知道，
因为这已经成定局了啦。
成定局了。
对啊，
对啊，所以我不知道大家会觉得怎么样。这样，
好了，我先不要卖关子了。我们到底要聊什么主题？
我们聊莱猪。
又聊莱猪，
烦死了，
烦死！这个莱猪要聊几次？
对啊，但是还是要跟大家讲，因为这个莱猪议题，是因为在公投之前，其实这个事情就发生了。
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个事情就是在当初蔡政府宣布要禁莱猪的时候，
嗯，
那是2020年的时候，
对，
各地方县政府、县市政府就开始担心了，
嗯，
所以有几个这个市、县市政府，好比说嘉义市、台中市，他们就制定出了一个自治条例，基本上三个字：零检出，
哦，
不能有莱剂。
OK，
也就是说你中央怎么做 ，I don't care。
对。
我地方就是不准有任何的来剂进来
哦。
那所以这件事情做完之后，哎，我要跟大家讲，行政院可以做一件事情，
做什么事情？
他可以说你做的这个地方自治条例不对，函告无效。
哎呦，
对，
哎呦，藐视民意，
藐视民意。
哎呦，
你这样藐视
跟民意作对呢？
其实你讲藐视民意非常精准呢、
哦，
因为做出来的那个条例是谁做出来的？
议会，
议会是
人民的代表，民意代表，
对。而且很有趣的事情是，这边岔开分享，就是这次申请的什么嘉义市啊，
对，
台中市啊，
什么桃园
啊，
台北，
对，然后就大家都会觉得很好笑，就是大家不是常常会讲说，这个 他们说国民党上台的时候，大家说国民党一党独大。
对，
民进党现在上台的时候，大家说民进党一党独大。
对，
其实我觉得很有趣，是因为其实啦，我们去看很多县市政府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议会啊，大部分都蓝大于绿。
对，
就我就觉得就是大家不要太轻易的丢出谁是一党独大这件事情。
对，
我觉得现况底下很难说谁是一党独大。对啊，我这个岔开来了。不管怎么样，就是反正这些议会啦就做这件事情，然后行政院就把它否定，就函告无效。不准这样做。为什么你知道吗？
为什么？
行政院就说了这个，简单来讲，行政院就跟大家讲说，来计这个标准是我中央才可以做的，
我说了算，
我说了算。
哎呀，
对，
英皇说了算，
英皇说了算，对，
这个武则天说了算，
哎，没错。
独裁专权，
独裁专权听起来很独裁专权，对不对？
对，
但其实也不是没有道理。为什么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其实我们宪法其实就有规定啊。
对，
有一些东西中央说的算。
哪些东西？
我们试着想想看。你觉得国防这件事情，
对，
地方可不可以有他的想法？
那不国防的话，地方一定没有职权啊。国防宪法就明定国防是蔡英文总统的职权啊。
对，所以
举这个例子就有点怪啊。
你觉得这个例子不好吗？
不好，因为宪法就直接规定国防外交是总统的职权嘛。
对，
那本来就跟地方议会没有关系嘛。
好，所以
对啊，柯文哲什么之类的这种县市首长，他本来就没有国防的权限嘛。
这个跪着挑战，不过没关系，还是跟大家讲，因为其实宪法是有明定，有一些事情是中央只能自己做的。
OK，
那其实有国防跟外交。
对，
但你觉得例子不好，没关系，我们换个例子。
好，
度量衡
啊，度量衡，
就是这种单位的东西。适不适合地方跟中央不太一样，其实不太适合，
不太适合。
对，因为这东西就是大家都同意会比较好，
就标准的东西。
对，所以度量衡其实宪法明定，
对，
中央自己处理。
OK，
所以度量衡就是中央就地方政府不能有不一样的标准。好，再来钱币币制。
OK，
总不能这个各地方县政府跟中央不一样吧？对不对？因为币制要这个流通性，所以。还在司法制度，这也不能不一样嘛。
对，
所以就是说，在我们国家里面，其实有一些事情就是本来中央就可以自己 做决定，但是中央做决定，大家不要觉得是想谁说的算呢？中央做决定，意思是说这件事情必须交由行政院来执行，立法院立法，就这件事情不能是地方政府去分这个权力的这样子，因为毕竟我还是一个权力分立的国家，分成中央跟地方分权。
对，
那可重点来了，那你觉得？来计这件事情它比较偏向什么领域啊？
卫生吧。
卫生吗？
公共卫生吗？
好，公共卫生是不是？那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食品加工，我不知道这算什么。
没关系，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问题，把我问到了
公共卫生。公共卫生有没有在107条？107条就是中央自己可以，就是一定要中央来做的事情。有没有？来，你看107条有没有？
好，一聊一聊看。107条第一个外交，显然不是。哎，也难讲，因为这样开来计不就是为了台美关系吗？
但是这个是后设的问题。
后设突然来一个很难的名词。
我讲后设是指说
Meta
这个不是。我讲后设是说这个外交是后面的事情就开放来计之后影响的外交，那个外交是后面的事情。
OK，
开放来住这件事情本身是本质是没有外交的对，所以不能那么快推论到外交。
好，
对，国防与军事
没有，
肯定不是。然后再来第三款，
国籍法及刑事、民事、商事之法律，
也不是。对，
就不能用来计算民事法律吗？
它不算，
不算。
对，它真的不算。对，
okay. 司法制度
肯定不是。
航空、国道、国有铁路、航政、邮政及电政，
完全没有关系，
完全没有关系。
对，
中央财政及国税
没有关系。
国税、省税及县税之划分
没有关系。
国营事业。
也没有关系。
币自己国家银行
没有关系。
度量衡
没有关系。
国际贸易政策
这个就是一个 issue 所以就是说到底开放来计这件事情，开放来租这件事情，它到底是不是一个我换个方式讲，我们针对来客多班的剂量做出相关的标准，它是不是一个国际贸易政策？如果是的话，那中央说我们今天的标准是什么，地方政府要听话。
对，
但是如果他不是，
对，
那地方政府可不可以参与？
对，
这就是讨论的东西。
那可你看110条，左列事项由县立法并执行之，
对，
表示说我们国家还是有赋予各县市自己立法的一些权限。
对，没错。
那看这第一个就写了县教育、县卫生、县实业，
好，所以
县交通，县
卫生，OK，
县可以立法
，OK。 所以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这个议题它涉及到什么，可能是国际贸易政策，
对，
也有可能是县的卫生。那如果是县的卫生的话，那他们地方自己做是可以的，
嗯，
可是要请贵志你看一下108条的第18款。
哎呦，好像我没有认真看法条一样。
哎 呦，有一个指导你知道吗？指导我的这个指导律师。
OK， 108条，
他前面说什么？他前面说什么？
他的左列事项，由中央立法并执行之。
嗯，
我交由省县执行之。
白话翻译说什么？
那中央立法，
中央可以自己做，
对，
或者是说他立法交由地方做，
对。
欸、所以这跟刚刚前面讲的107条不太一样。
对，
107条是我只能我做，
对。
我假设我是中央，我只能我做，
对。
108条是我中央可以自己做，或我可以自己交给地方做。
嗯，
那第十八款说什么？
公共卫生。
哎、欸。那可能跟莱克多巴胺这个议题是比较靠近的，
对，那这样不就有重叠吗？
对啊，有趣，对不对？
那这样到底怎么办？
对，这就是争议的来源。
OK，
所以这次我们就要先看一下这个各地方政府怎么就有这个案主张。我们整理一下，它涉及到三个问题。第一个，它是不是国际贸易政策？
对，
如果是的话，中央独占没关系。
嗯，可以。
那它是不是公共卫生？如果是公共卫生的话，那就要看中央有没有有意分给地方去做规定。
是。
那如果是县卫生的话，那可能就是地方政府可以自己做决定。
对，
可是我们先跟观众，我们先跳开这个话题。
Okay.
你看这法条，你会觉得怪怪的。什么叫什么县卫生？
对
啊，是嘞。而且你看109条说什么？省立法并执行之，交由什么县执行？
对
啊，我们台湾有省吗？
哎、欸，有啊，
我们有什么
警省？
我们有台湾省跟
福建省，
但其实现在也都不存在。
对，实际上不在了。
那个单位在，但他没有预算，
对，
他是零的。
对，
所以我们从这个东西也发现一件事情：我们的宪法跟我们的事实是怎么样？
违背的，
违背的。
对，
对，就是我每次其他我在自己上课教到地方自治的时候，我都其实越教越生气。
有什么好生气的？
啊，不是什么县立法，什么省立法，啊、台湾就不是以省跟县作为单位，台湾是以市跟县作为单位。
对，
所以我就觉得看了就觉得很不爽啦。
你可以改一改啊。
你说宪法改一改吗？
全部升级，
全部升级什么？
台北省、嘉义省，
哎
哎，往下，本来那个乡镇是变县，
也不是不行啦，
也不是不行。
其实中国就是这样子嘛，
对啊。
所以其实这部宪法当初就是以
它以中国为蓝图嘛，
对啊，就其实就是这样，
大中国为蓝图嘛。
对，所以我觉得再次提醒观众，就是说这个宪法其实本身是大有问题的，
啊、不可能不太适合现在台湾的这个统治规模了。
就
对啊，不然往下看一看那个地方自治这边又有什么？
嗯。
蒙古各蒙旗地方自治制度，
对，
西藏自治制度，
对，还有什么 新疆什么的边疆地区，
对
啊，这都是，
哎呀，那个都已经不属于我们的东西。
对啊，
对啊，
这就像是你的衣服给我穿，
对
，size 可能
太大，
对啊，
太大，
我的衣服给你穿，
对，
已经太小，
我的细胞都给你用，
对啊，
太刺激。
所以就跟观众讲，所以这次的这争议其实很多来源就是这些法条其实也很怪了。
对，那这个是怎么解决啊？
我觉得目前我们就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OK，
对，你要再对我好一点，每天说爱我100遍，定时和我连线，不是啦，就是我们只能把所谓的省县姑且看作是地方。
嗯，
就是省县虽然是宪法的文字，但这个省县在现在的中华民国台湾的架构底下，你就只能把它当成县市来看待。
对，
就有点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
okay.
我自己是这样觉得，
就需要修宪、啊、
需要修宪、啊、
把这个好好修一下。
这真的是这样，
把这个省是什么拿掉？
对啊，
也许会是个比较好的做法。
没错，
或者是想一些新的地方自治的一些单元，
对、
一些新的组合，
组合，对啊，
对啊。
反正修宪，我觉得是有必要的啦。
对，
跟观众讲，
这确实很奇怪。
我相信这个问题，国民两党都觉得是有问题的。
对，
对吧、啊？没有人会觉得，我觉得这样很 OK 啊。你都觉得，
哎，确定国民两党都会有问题吗？
当然，当然。如果你今天是抱着是中华民国总有一天要反攻大陆，所以他不能动，因为他是要反攻大陆后才使用的。如果你是抱着这个想法，那你不修我可以接受。但如果你不是你，然后你又不反，你又反对修宪，那我就不知道你在干嘛。
OK， 但是我觉得，即使是这种想法，都不修也很奇怪啊。欸、这个东西反攻大陆回去之后能用吗？这也是个大问题
啊，这也是大问题、啊、
现在中国那边他们既有那个制度已经也跑很久了、啊、
对，
假设有一天真的反攻大陆成功了、
嗯、
总是也要按照那个时空背景去设置一个新的制度吧。
对啊，
怎么可能把这个100年前的，
对啊，
这个孙文时期的东西，这不是不是孙文时期的，
这是1947年立出来的，
1947
张君迈
时期的。 对啊，那个时候想象的东西
你看法国，我们今天讲法国选举的时候，不是讲第五共和吗？
对，
那第五共和意思就是说，他们其实有修一直不同宪法的版本，所以有第一共和、第二共和，人家也是一直在更新呢、啊。
第五个版本的宪法叫第五共和，
对，
逻辑是这样，
逻辑是这样啊，比较符合他们那时候的状况到现在。对，那你看都100年前的东西了，
对，
那还适合？假设反攻大陆成功，也不适合、啊。
所以即使是这种维持法统的这种主张，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能修宪法的、
啊。对啊，
对啊，这种东西与时俱进嘛，
与时俱进、啊。
我才不相信这个东西先拿回去中国大陆可以用、欸、
对啊，
对啊，
更何况实际上根本拿不回去吧？
对啊，
对啊，
面对现实吧。
对啊，
对啊，
我讲一个我有点不爽的事情啊，很多人说什么台独不可能啦、啊，嗯，然后但我们要反攻大陆，干光小。
这不是很幼稚、欸？
真的很多人这样讲，你知道吗？嗯、我其实是有吓到的。
真的吗？
就是理论上，好，假设台独跟反攻大陆，我们都把它当作是很困难、很困难的事情。嗯，两个难度也是有别的吧？
对，
就是反攻大陆成功应该比台独难很多。
对啊，
我觉得如果是对、啊，一个是要战争，
对，
一个是要打赢别人，
因为两个都是要战争啊。
对，但一个是防御好就好，一个是不仅要防御好，你还要打赢别人
啊。对，
对啊，我说我就不懂他们在想什么哦，我就不说是谁的啦。好，好，OK。我们要回到今天正题、哦、那我先跟大家讲，因为我看了嘉义市政府的事先申请书。
好，
嘉义市，先跟那我们还是提及一些，还是提及一些这个地方制度的小知识。嘉义要记住一件事情，有分成嘉义县跟
嘉义市，
对，还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哦。
那没有人会不知道吧？哎、欸，
真的会有人不知道？
知道啊、
真的会有人不知道？
天啊！
那我问你，屏东县跟屏东市谁大？
在屏东县大啊！
哎，对，就是你有 sense， 很多人真的不知道
啊。
对。
好啦，有一些人没办法从南到北把县市念出来。
哎、欸，对，
哎、欸，我不懂为什么会这样，好怪哦、喔。这个到底小时候的地理课什么？对，哎、欸，这为什么会这样？在台湾这么小的地方，
我跟你讲，以前有新竹人，然后大家在背那个，背到台中以南就开始大家乱掉
啊？为什么？
对，真的，
我幼稚园就会嘞。
哇塞，你神童哦！
没有，小时候就很喜欢这种地图类的东西。
哎、欸，我也蛮喜欢地图类的，我小时候都抱着地球仪。
对啊，我也是。
都在看这样子，
就是想要环游世界这种梦想，就会好奇。
我小时候单纯觉得把世界各国背下来超帅的，
酷。对，我都不能理解，怎么会有人没办法搞清楚台湾的这个县市的分布？
对啦，这身为台湾人一定要知台湾市啦。
对啊，
对啦，好了，嘉义市最有名的事情是什么？美乃滋。
这我不知道啊。
对，就大家就讲到嘉义市美乃滋，但不管今天我们不讨论美乃滋，今天讨论来记。
OK，
嘉义市政府说什么？三点，第一，他说来猪呢？就是应该零、哦、不得检出有来迹为原则。
对，
第二，当初做出来的中央政府做出来的风险评估不足。嗯，为什么？因为那个你们拿着这个证据啊，风险评估啊，是这个WTO 做的那些东西 ，WTO 做的都是以白人男性作为依据，欠缺致癌评估风险，所以不算。其实这个论点谁有提及过？你知道吗？
谁？
廷义。
哦，
他之前在我们讲来猪的时候，他其实有提及过。这个评估本身的一些问题。
OK，
再来就是食品的事情，应该中央跟地方共享。如果地方人民有特殊的考量，就要因地制宜。嗯，这就是他们三个主张。所以他说，他的主张就是说，所以我们地方自治条例如果规定来剂要以零检出，那你不能靠腰。
OK，
大概上是这样子。
听起来蛮合理，但实际上不太合理。
听起来很合理吗？
听起来很合理啊，因为各地方的、那个什么饮食文化。可能会不太一样。
好，这就重点了。
但重点是嘉义这边不是喜欢吃火鸡肉吗？
对啊，
猪屁事。
这你马上就跳到他整个事先申请是我觉得最大讨论的地方。嗯，就是因地制宜这件事情，就是不是不能因地制宜。
对，
但你嘉义是为什么要因地制宜？
对啊，
就是你嘉义是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对于猪肉有什么样特殊的文化跟吃法膳食的习惯，所以你要零检出。
在嘉义有名的美食，
哎，
火鸡肉饭，
再来。
王聪明砂锅鱼头，
哎，砂锅鱼头好吃，
哪一个猪有关？
是林聪明吧？
哦，林聪明，林聪明是小叮当漫画里
啊，看起来你一点都不聪明，
但我超爱吃，我觉得那很好吃。
哎，对，还有什么美乃滋凉面？
美乃滋凉面，上次还有什么？嘉义还有什么好吃的？
我不知道，我很少去嘉义，
嘉义我只去过一两次而已。这印象中没有什么跟猪肉有关的东西，
没有，
没有啊。
对对，好，所以我蛮好奇是，那嘉义市政府要怎么去举证说，因为因地制宜，所以我们要制定出这个零检出哦。
对啊，
没了，
没了，
就这样子、啊、所以我就觉得，哎呦，没有讲清楚啊。
对啊，
对，就是你告诉我说应该要零检出，
对，
然后啊，为什么要零检出？因为你说那些风险评估有问题。
对，
那可是我也好奇是，那你自己有没有做出风险评估？
对啊，
就告诉你做有问题是吗？因为我做比你好，哎，没有。
对，
然后又说要因地制宜，那为什么要因地制宜？我也不知道。
对，
所以这个世界政局，我坦白讲，我觉得就是有些地方是有问题的。
OK，
那这个问题果然在这个我们今年2月22日的时候，其实就这个做出宪法法庭的辩论，然后再做宪法法庭辩论之后，其实找了几个鉴定人，
嗯，
那鉴定人其实都讲得很仔细，我就以其中一个鉴定人的这个意见来跟大家讲解。其中一个鉴定人叫做邱文聪教授，
哦，
对，
东研院的老师，
对，他非常厉害。也跟大家讲一下，他其实是我论文指导老师
，OK，
但我至今没有写完。
你这个无言见上江东父老、欸，
我跟指导老师已经3年没见了，
真假的？
对，就我每次就是联络他的时候都是叫休学这样子。
那老师已经算了，
他毕啊，他根本不 care 我这个人存在了。
他还记得你吗？
记得啦，记得啦。
OK，
对，记得。其实老师人是非常非常好，而且我觉得他很厉害
啊，邱老师很厉害、啊，
非常厉害，所以他的意见书，我看了一下，哦，真的是厉害，
重量级的，
重量级的。他怎么讲，你知道吗？他说啊 ，OK， 他可以理解一件事情，就是他当然，我必须坦白讲，我必须很感谢他，因为我研究所的时候就是修了他一堂课，所以我对这些东西有点基本 sense， 也是老师建立起来的。他就把上课教的东西放在意见书里面，他怎么讲？就是说，我们都知道，我们对于来记这种东西啊，很讲求什么科学，
对，
科学说什么就要听嘛。但他说不是，
不是，
对。不完全是
OK，
因为科学一定会有什么主观，
对，
就是他举例来说，好比说像 WTO 里面有个什么农粮组织与世界卫生组织针对食品添加物的联席专家委员会，
嗯，
跟欧洲食品安全的安全局设置的方式不一样，所以答案也不太一样，
对，
所以还记不记得我们在莱猪那集就是讲前者那个 WTO 组织觉得莱记 OK，
对，
但是欧洲的那个觉得怎么样
不 OK，
不 OK。他说，所以我们今天会采用什么样方法来做出来记的这个东西结论，那个也是有风险偏好的问题，
对，
没有办法说科学一定怎样对还是不对，
对，
所以呢他就问题，他就说，所以重点来了，既然要科学的话，那就这样子，就是如果我们今天要讨论说这种食品残留农药跟动物用药的状况底下的话，那它应该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公共卫生，
对，
那如果是公共卫生议题的话，我们刚才怎么讲，它就是公共卫生议题是中央可以做，或是中央可以分给地方做，
对，
那重点来了，他说那他觉得地方不是不能做出最低的容许的政策，而是说如果你地方有提出更好的科学标准的话，
对，
那可以，
哦，他觉得地方可以做，
他觉得
一直是原则上地方可以，但是一地方要做出自己的科学报告，
对，他没有觉得地方一定可以，他觉得事情是你今天如果要去 argue 这件事情，
嗯，
你应该要提出更好的一个科学风险评估报告，
嗯，
所以他其实是在回应像嘉义市政府这种事先申请书里面的一个论点，就是他看完就是这些地方政府的事先申请书的结论，就是这些单位这些市议会的事先申请书都只有单纯的质疑，
嗯，
没有提出相关践行科学的证据所要求的程序跟说理义务。
OK，
所以他觉得原本我们还可以讨论说这个东西中央可不可以分给地方做，
对，
如果你有提出这个相关的标准，说我们今天采因为我们的因地制宜，我们采用更严格的东西是因为什么什么原因，所以我做出一个风险报告，
嗯，
那他觉得这件事情可以讨论，
对，
但是你都没有，
嗯，
那就没得讲了嘛，因为你就是没有尽到说理义务，
可是这是事实层次的问题啊，
嗯，
那在法律上面可不可以是这样回事情，
怎么说，
所以到底嘉义，
嗯，这
种县市等级，
对，
能不能够自己制定比较严格的零检出的规范，要可以的话才会往下讨论，欸，嘉义有没有做自己的科学评估嘛？嘉义假设我就做啊，
嗯，
嘉义人吃火鸡肉饭，
嗯，
都喜欢配一碗猪腰汤，所以他们一天会喝8碗，
对，
假设嘉义这么的厉害，这么爱喝，边吃鸡肉然后又吃砂锅鱼头，嗯，里面都加一些猪腰汤，嗯，猪腰子之类的，
邵少康说每天喝6碗，
对啊，搞不好就天天喝啊，
对，
搞不好嘉义就比较特别，
嘉义比较特别，对，
所以但是这个前提也是要在嘉义这个等级的地方自治团体
可以做
的嘛，那到底可不可以，
其实我觉得这些鉴定人其实大部分给的意见其实都差不多，就是这东西涉及到公共卫生，
嗯，
那公共卫生的标准就原则上应该是中央来做，
OK，
那如果所以我觉得像邱文聪老师刚才讲的事情是，如果你有提出，那我们可以讨论它适不适合分给地方来做，
对，
那因为今天如果中央就已经决定这件事情我适合中央来做的话，那你就很难去跟他 argue，
哦，
你懂我意思吗？你刚才讲那个层次的问题，我觉得从这些鉴定意见书来看，就是那你是县市政府应该展现出我想要把它捞过来，我自己可以规定，可是你也没有展现出这个决心。
OK，
再来有个最后一个论点，我们刚才不是讲到什么国际经贸政策嘛？
对，
那这个是这个规则的专长了。
对，
讲到国际经贸政策，台湾有签订什么协定是跟这种实务有关的
？SPS，
我们在那个节目没有讲过。
对 ，SPS 协定嘛，对不对？好，
对，
那这个他就说了，如果你要偏离 SPS 的国际的协定，不是不行，
对，
但是你要有两个前提。就是你制定 做出来的相关的措施的偏离要有正当理由，
对，
或者是你制定出来的措施要有更高的保护标准。所以重点来了，那美牛可以，为什么美猪不行？
对，
他也提出这个质疑，就是那他说，大家因为很多人说，因为是猪吃的比较多，那猪应该这个是每日摄食量的估算，也不是风险偏好的问题。所以他觉得 SPS 在台湾已经国内法化的话，原则上我们要遵守 SPS 的规定，但是你可不可以违反？可以，就要你刚刚提出那两个标准。
对。
但是很明显的，我们今天也没有提出更好的一个标准，你只是说我不要，
对，
我不要有来剂，我要零检出。但为什么你可以这样做，你也没有举证？
对，
所以他最后讲的关键字，这样子可能会构成什么隐形的限制？什么是隐形？
邱老师在意见书这样写，
对、
okay ，
隐形限制是什么？就我们跟别人国家已经签订这个东西嘛，对不对？可是你这样子导致最后什么？各地方县政府自己有自己的规则，
对，
架空中央，那最后等同于什么？跟没有签订一样，
对。
所以他鉴定意见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这一号解释也不知道解释了，
判
这一号判决，我们这个用语要改，还改不过来。
对，
这一号判决还有哪些鉴定人？
好，还有这个政治大学的詹正荣老师
哦，
中兴大学的李慧忠老师
哦。那有没有
还有一个
这个临时抱佛脚？
国际还有个清华大学科法所林勤富老师
哦，林勤富老师
对。但他们提到的这个论点、啊、都当然都大同小异、但是还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
有没有这个鉴定人是比较支持地方政府的？
没有。
哎呦，
这个鉴定人看下来
全都塔绿班、
哎、也不能这样讲，不能这样讲，
直接扣帽子，
直接扣帽子，
老师生气
也不能这样讲。就他们写都、哎、其实都很有
说服力，都是说理的，
很厉害。
对，
就我看到他们的鉴定件数，就觉得哇，难怪他们真的是厉害的教授。
那个司法院请四个人来，这四个人都没有，这怎么选出来的？
这我不知道哎、欸。
许宗力清点吗？
我不确定。
那不就是？
我觉得可有时候按照专长
啊，
他会说，我们知道詹仲老师是行政法的专长，
对，
李慧忠老师是宪法的专长，
对。
那邱文忠教授，他就是在食品安全上。
卫生法
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
对，
那林勤富教授我比较没那么熟悉，
对
对，那他们应该都各有专长，所以他们切入的角度也不太一样，
对，
像李慧忠老师就是说什么，他就从宪法的角度来切入，他就讲说他觉得这个问题、标准东西它是一个度量衡的问题，
对，
那我刚讲度量衡是什么，中央独占、
哦、他把这个解释成度量衡，
对，他说什么，他说因为参照德国基本法的规定，所谓的度量衡是什么，他要以涉及自然科学所界定交易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所有标准
啊、
所以今天这个来剂这个东西，它就是自然科学上界定出什么交易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标准，所以它是个度量衡、
我个人觉得不太能接受、
不太接受，
但尊重、尊重
那
李老师的想法，
你可以，
因为在我理解中度量衡指的是光速是多少、公分是多少，
我觉得你可以去看
公斤到底多少，
你可以去看他的这个意见书。
OK，
对，那像詹正荣老师他其实也是认为说这是一个如果回到但曾正老师有稍微小批评一下宪法，他觉得宪法什么审先都很模糊，
对，
所以他觉得应该是回到食品安全法的问题。那这个食品安全法的问题到底是不是这个是哪一个领域？他也认为是公共卫生的领域
啊，
对，公共卫生领域的话，那就是中央可以做或中央分给地方做，
对
对，大家否定是国际贸易政策，但不论怎么样，这四个鉴定人的鉴定意见其实都是确实是比较偏向行政院的版本。就是 这次是比较难得，都是同意，都是理由比较一致的啦。
OK，
对啊，但不过怎么样，鉴定意见大概是长这样子。
OK，
对啊，那行政院其实主张我就不多讲，因为行政院主张就跟他们刚刚鉴定意见其实是有点像的。
对，
就类似就是说因地制宜会出问题啊，然后架空到国架空这个条约会违反国际义务。不过它的因地制宜会出问题，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子。
哦，
什么例子你知道吗？像我刚刚从哪里来的？
台中，
我搭什么来的？
高铁。
那从台中到回到办公室，我经过哪些地方？
苗栗，
哎，
新竹，
哎，
桃园，
漏一个，新竹市，再来是新竹。
等下，高铁有经过新竹市吗？
哎，对耶，
对啊，高铁没有经过新竹市啊，
高铁没有经过新竹市，
哎，多细腻，
你多细腻啊！ 对啊，真的没有哎、欸。
对啊，高铁不就从六家那边穿过去吗？
对，他没有经过新竹市哎、欸。
对啊，
难怪，
因为新竹市就太小了，
太小了，
跟赶快跟新竹县合并一下。
对。
乱讲的，
大新竹和对对，但你讲的对，就是新竹在桃园，在
新北，
新北，
然后最后就进入到台北市，
台北。好，那假设我今天买了一个便当
啊，
是有莱克多巴胺的猪的便当，
对，
各地县政府规定它都不一样，
对，
那我这个便当会不会一下是合法，一下是非法，一下是合法，一下是非法？
哦，
会不会这样的状况？
这个时候就只好是，这时候就只好使用国际公法的理论。
他怎么说？
因为这个高铁是登记在台北公司，
对，
就是高铁车厢内视为台北市的领土，
视为台北市领土，
从头到尾不准卖。因为台北市议会也不准也零检出，
哎
哎，
这就很有趣。
对，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反过来讲是，就是你觉得莱克多湾到底适不适合因地制宜这件事？
我觉得应该是问说台湾这个国家到底需不需要因地制宜这件事情吧？
对，
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没有答案啊。如果今天我们还是大中国，
对，很大，
说我们好，我们今天开动
地大物博，
对，我们今天搭着动车去台湾，从北京一路北京这样一路下来是哪里？看中国省吗？真背不出来，
真背不出来。
然后什么什么江苏啊，嗯、然后可能经过什么厦门啊，福建，厦门还不是省的讲
座，你很不爽，
随便啦，
你果然不是中国人。
好看这动车好爽，你从北京这样一路出发，
嗯，
经过这么多省，你说每个省因地制宜，
哎，
我觉得蛮有道理，
蛮有道理的，因为他们都差异甚大。
对啊、
嗯，
你先不要说人文，光气候，北京的气候跟海南岛气候怎么可能一样？
对，
你不可能一样规范嘛？
对，没错，
你一定会想到需要有做差异性的地方，
这就是重点。
但台湾那么小，
嗯，
在台湾有必要台北到台中一路上不同规范吗？
对，这就是一个重点的一个问题。
对、
啊，好，反正不论怎么样，这件事情最后申请大法官解释了。然后在这个大法官解释里面有讨论到一个四字，
哎、
以前呢都大家都拿一直拿来讲这个东西，我们先把这四字先把它讲完，然后再讲今天宪法判决。
对。
就是以前曾经有发生过事情，就是大家你知道吗？就是国小、国中、高中，还有医院旁边不可以有什么电子游乐场
啊，
因为他怕青少年受到电子游乐场的影响。
哦，我知道小时候，
对小时候
这个广咖的问题。
对对，我现在这规定还在，但我如果是搬到现在的话，我每次上课的时候，我想谁要去那边玩呢？我这一个手机都比那边好玩的，
这时代就不一样，
时代不一样。但我有时候还是会去啊。
你手机一打开，就是哇，全亚洲最大线上赌场上线了。
不是这个，哎，Overrun Go， 在 Overrun Go 十八禁的东西。好，不论怎么样，反正就是这样。那当初中央就递了这个条例，
对，
说要这个离这个小学啊，这些小学、国中啊，几公尺，你知道吗？50公尺
啊。
哎、结果到各地方政府变什么，你知道吗？台北变1000公尺。
1000公尺
啊！当时还是台北县，好像是900公尺、
嗯、
然后桃园县好像是880公尺，我也忘记了，反正就是有不一样的标准。
嗯，
那谁会不开心？
电子游乐场老板不开心。
对啊，你就越来越大啊，跟搞得我到时候都不能营业。
对、啊，这跟实质的禁止是一样的啊。
对啊，
台北是那么密集，
那密集
国小，整片画都是，
整片画都是，整个台北画一画都不用职业了，
只是阳明山公园。
对啊，对，真的
真的吧？
所以后来申请事情 ，argue 一件事情是什么？
嗯，
这违反法律保留原则啊？为什么？因为法律说50啊，你地方自治都变得更严格。
对，
大法官说什么？可以。
哦，但这个反正可以。
为什么可以？因为大法官有个很重要的论点是，他觉得这件事情啊是可以因地制宜的、
哦，
因为每个地方的人口密度、
哦，
国中国小的数量、医院什么都不太一样，所以不太适合中央做了一个标准。中央是告诉我说，我做这件事情是至少你要离小孩子50公尺，那至于多远，你可以自己去调整
啊。
对，
那台北市小孩子就比较脆弱，1000公尺可以到、
嗯、
台中就比较烂，50公尺就可以。
其实台中应该可以更远，但也不知道，这也难讲，因为每个地方就是密度都不太一样。
我觉得因地制宜的观念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很奇怪的事情，对不对？
对。
但是这件事情呢，不论怎么样，它里面有一个论理就被大家一直拿出来，就是。地方政府可以制定出比中央法规范更严格的规定。
哦，那至少这个判决是这样讲的。
对，这个解释是这样讲，然后很多人就会拿出，那当然可以啊，所以地方政府你啊，今天来一季要做出更严格的规定，可以啊。
对，
但是我一直听到这个论述的时候，坦白讲，在今天判决出来之前，我超讨厌这个论述。
为什么？
因为这就是不一样的事情啊。
嗯，
就是对你今天要离学生，避免学生他们去电子游乐场，各地方政府可以做出因地制宜的规定，是因为人口密度啊，那些什么什么都不一样啊。啊，可是。食物这件事情真的有地方的差异吗？
对，就关键是因地制宜的话是这件事情本身到底为什么需要因地制宜，
对，这就是重点。
对啊
对啊，所以除了这种就是那来季跟这件事情比起来有必要因地制宜吗？这个是我一直的疑惑，这样
OK。
对，那果然今天大法官就做出判决了
啊、
嗯，他就回应这件事情
啊，那判决也不用听了啦，这个就是 这都是蔡英文法官、啊、
蔡英文法官对，但实际上真的是都蔡英文法官，
其实就那个、嗯、我们这个大法官版有一个交错提名的这个制度被乱掉了，
被乱掉了，对啊，
对啊，就会导致 每隔几年就会有一群大法官全都是同一群总统选出来的，
这个稍微跟大家讲一下，
对，
这个以前大法官是一届一届的，
对，
但可是后来发现不能一届啊，而且不是一个总统可以决定所有大法官吗？
对，
所以后来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反正就是把它改成就是设计出尽量是让，好比说那时候陈水扁最多只能提名八个，
嗯，就是15个总统让他选八个，
对，反正就是要确保每一任总统最多只能提名8到8个或7个，
对，
因为这样可以保有那个色彩嘛，
对，
对不对？那、啊、美国其实因为美国是终身制的，
对，
就是你上去，除非你退休或死亡，不然就不用下来，所以他们那个颜色比较可以保持住。就后来发生一件事情，怎么错乱的你知道吗？
怎么错乱的？
就那时候陈水扁提名4个大法官，
嗯，
然后像有许志雄。
啊，
以前现任大法官叶俊龙，
对，
然后叶俊龙老师啊，叶赛英法官等等之类的，刘、嗯、信义老师，国民党不让他过
啊，
不就不让他死不让他过，所以 就空缺在那边。
OK，
到马英九上台的时候再提名4个大法官，那、啊、这时候就问题啦。那马英九提名这4个大法官
任期怎么算？
任期怎么算？如果是说按照旧的来讲的话，就是陈水扁那时候能提名的大法官，因为你们不让他过。所以马英九现在拖了2年让他上，他就只能他就要少当2年，你才可以固定。
对。对，
但是如果你重新计算的话，那这个交错任期制就怎么样，全部乱掉了。
对。
那后来他们是重新计算。
哦，所以就乱掉了。
对，所以马英九最后在一任的时候，15个大法官都是马英九提名的。
OK。
那蔡英文确实啊，但如果按照这样讲，蔡英文也当8年，所以蔡英文最后一任也会15个都是他提名的。
所以就是看那个总统可以连任的话。
其实
获得这个掌握司法院的机会，
对。但是反过来讲，如果有总统不能连任的话，
又会再乱掉一次，
说不定又会再乱掉。这个乱掉说不定又平衡了、
哦。
所以我一直都觉得这个交错任期制其实一开始就是一个不可能成功的幻想。
你要么就把它直接写在宪法里面嘛。
他又写在宪法里面，但他写的不是交错任期制，他是写说在民国92年哪一些当大法官人什么只能当4年，然后剩下怎样怎样之类的。
对啊，不用写这么暧昧嘛，就是你直接写，
嗯，
一个总统最多提名8个。
哎，对，有可能
类似这样子的嘛，你直接限制总统权力嘛？
对，
对啊，
对，
或者干脆就像美国一样嘛，反正你总统有你有你命够好的话，川普提名3个，
对，
对啊。
但是美国那个是叫终身制啊，
对。
好，那不论怎样，我们转回来了。
嗯，
所以蔡英文最后的这个大法官今天做出这个宪法的这个判决啦，
嗯，
基本上、啊、就是宣告行政院让这些自治条例函告无效这件事情。嗯，是合宪的
，OK。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来租这个延长赛，基本上算是行政院又获胜
，OK。
所以这个事情也算是告一段落。那宪法的判决的理由，其实基本上就是如同我们刚才所讲的，
嗯，
对，就大法官认为这是公共卫生的议题啊，
对，
所以中央做是不是不行啊？
对，
对不对？然后这个4-7-3-8跟这个事情不太一样，4-7-3-8是需要因地制宜，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来租是跟因地制宜比较没有关系的，对，然后。如果我们今天容许地方定标准，哎，确实可能会架，可能会这个让中央，就如果今天来计划，各地方可以政府可以制定出相关的标准的话，可能造成中央就是没有办法管更好的管制。但是大法官又讲到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我觉得很有趣。
他讲了什么？
他说，就前面的这些判决，我觉得都还好。他里面有提到148条，
嗯，
我们宪法148条说什么？他说这个啊。我们的一切的这个合法的义务应该要自由流通，不要有国内障碍。
哦，
他说，如果我们今天各地方政府都制定出不一样的标准，就会违反宪法第148条，因为他们没办法自由流通。
哦，哎、欸，
嗯，
148条是基本国策，
对，基本国策。
啊，基本国策是有法律效力的吗？
哎、欸，这个先跟观众讲一下，因为我们宪法后面有很多的条文。
对，
那条文就说我们国家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
都看有很多很像废话的东西。
对，废话的，国家应该降低失业率，干废话，不然呢？不然呢？
国家应普设平民基础金供，
对，
救济失业，
对，
啊、不然呢？
不然呢
？人民有工作能力者，国家应给予适当工作机会。
啊、这个比较没那么不然，因为这边等于是国家应该要给予，所以它其实创造出一个给付的概念。
国家为奠定民族生存发展的基础，应保护母性。
母性，
对，母性保护，
母性保护。反正就是基本国策，大概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啊。
就是听起来就像屁话的东西。
对，它这次发挥作用，等于中华民国领域内一切货物应该要自由流通，所以就自由流通了。
Okay.
对，所以这大法官就把它拿来做一个这个 应该说这个依据啦，所以最后判定就是反正就是地方政府确实不能制定出更严格的标准。
OK，
对，大致上就是这次这个脉络。
OK，
对，好，我觉得今天讲到这东西，其实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要很快速的说啊，这一定是蔡英文啊，或者是什么蓝的绿的，我觉得这没问题。这件问题本质就是莱克多巴胺这个标准适不适合因地制宜？
嗯，
这是整个问题的核心。
嗯，
对，我觉得这大很明显，我们今天大部分的人都认为它是不适合因地制宜的。
嗯，
那我分享我自己的看法啦。
OK，
我其实在节目上之前其实就讲过，我认为它不适合因地制宜。
为什么？
哪有这个东西？就是各地方政府的标，各地方县政府的标准都不太一样。
对，
就猪肉，就大家吃的猪肉其实都一样啊。
对，
它就应该是一样风险，一样的安全。
嗯，
就理论上应该这样子啊，不应该是我在屏东县吃的跟台北市吃的是不太一样，它是不适合因地制宜的一个。所以我自己会觉得这件事情，既然是不适合因地制宜的，那就应该要全国整齐划一这件事情，我觉得比较适合。
可是你来讲去。嗯，你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吗？因地制宜，这四个字很空洞、啊，
很空洞啊！
这什么事情是适合，什么事情不适合的，根本就没有一定的标准。
对，
坦白说，度量衡这件事情，
嗯，
它也没有一定要不能一定制宜啊。
对，
因为美国用的是华氏，台湾用的是摄氏。
对，
那假设台湾变成美国第五十一州，
哎，
那台湾要不要改成华氏？
但如果台湾变第五十一州，就没有这个讨论了，因为台湾就没有宪法了。
就是先回答因地制宜这件事情，就先单纯讨论这概念。
OK，
对不对？
嗯，
所以台湾假设变成五十一州，
对，
有没有必要改成华氏？其实也不一定要。
哦、我懂你的意思，对对，你意思说，假设我们真的变成美国第五十一州，台湾要瞬间因为规定就变成华氏吗？其实也不一定。
对啊，
对，
是不是？所以因地制宜这，我觉得因地制宜这件事情本身，嗯、什么事情适合因地制宜，什么事情不适合因地制宜，坦白说，我觉得根本就没有标准，
很没有标准。但不过回到你刚刚的例子，我突然想到了，
嗯、
因为台湾如果变成美国第五十一州，它就是一个跟美国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对，
它有自己的文化，有自己的语言，所以它就必须很多事情要因地制宜。
对，所以我觉得重点在这边，因地制宜这四个字，其实不是因为事物的本质需要因地制宜，而是人的关系。
对，
到底大家想要多大的自治权利？
没错，
很多事情你也可以都因地制宜。
对，
就如果中央跟地方之间，
嗯，
我想怎么讲比较好。哦、我举个例子好了，
好，
那我重来，我重来。
好，
我们就讲莱克多巴胺这件事情。
嗯、
理论上，只要是人吃莱克多巴胺不健康的话，美国人吃、台湾人吃、肯亚人吃，
哎、欸，
感觉都不健康、啊，
都不健康。
但可是为什么同样一个东西，美国可以，可台湾人不行？
对，
对不对？
嗯，
那你可以说台湾这是因地制宜吗？干我就不要吃啊，我就因地制宜。
对，
那为什么台湾为什么要遵守国际标准？为什么我们不能跟 WTO 说干我要因地制宜？
哎、欸，对啊，
对不对？
你讲的蛮精准，你现在讲的前提是台湾如果是一个地方的话，
对，
它的因地制宜的效果会变怎么样？这样，
所以对我来说，这件事情中央跟地方之间的这个中央跟地方之间这个权力的拔河，
嗯，
它其实不是因为莱克多巴胺这件事情本质是不是因地制宜，
嗯，
它的问题是台湾到底要给地方政府
多大
的自己决定某件事情的空间？嗯、
对。
譬如在美国，美国是联邦制的国家，
各州有各州的
宪法，
没错。
所以美国理论上他们的概念跟我们颠倒的，
对，
原则上宪法没有规定的州都可以自己决定，
对，
那联邦政府不可以管，
对。
所以他们那台湾现在观念是倒过来的，台湾是中央政府原则上说了算，除非特别让地方政府去规定。
我想更精确一点，可能是宪法说的算，
对，
宪法说谁可以做什么，他全部他讲这样子，
嗯。所以我想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议题。如果讲背后比较大概念的话，
就是
会是我们到底对于台湾地方制度的
想象
到底是什么？
对，
我们到底有没有要让各县市政府以及各县市政府自己的人民自己去做出更多不一样的决定？
哎，
等于是台东县的人能不能够自己决定台东县的事务？
哎，
可以决定到什么范围？
对，
彰化县、嘉义县、台北市，大家能不能够自己帮自己的县市去决定自己的事情？
嗯、
然后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希望我们允许他到什么程度、嗯、
没错。
那坦白说，这件事情在台湾的宪法下面，中华民国宪法下面
没有特别提及，
这根本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根本看不出来。
但如果我们撇开宪法，
对，
我不看宪法，我也会觉得台湾没有那么适当。
对，所以我觉得今天最后我们可以好好来讨论这件事情、嗯、到底台湾这个国家，
对，这个、
我们先不要管，就是以后要不要反攻大陆了，反正你现在能够管的，
现在台风金马这个国家，
台湾等岛，
哎，
像它旁边几个小岛嘛，澎湖一些、
嗯，
然后金门一个，
嗯，
然后马祖列岛，反正这样子，
对，
就什么从东屿到这个东莒西莒、嗯，然后台湾不过就是这个岛嘛，
对，
那台湾到底有没有需要让地方政府或者是各县市的人民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情，甚至让各县市政府的跟各县市的人民做出一些决定是忤逆中央的，忤逆其他地区的。
我讲我自己看法，我觉得我们台湾本岛就小嘛，
对，
各县市没有差异这么大，
对，
我们不像美国真的差异非常非常大，
对，
我们讲美国中部跟东部那个气候就完全不一样，
对，
人口文化也都不一样，台湾比较没有差异到这么大，所以我们常讲台湾是个单一国，我们并不是联邦国，所以我们并不是说地方政府没有权力，还是有很多权力，你还是很多政策可以做啊，地方议会也是个定自治条例啊，可是我觉得他坦白讲就必须要硬要讲的话，我觉得偏中央还是要多一点，因为台湾就是这么小，如果还要硬要分这么细又制度又不一样的话，那真的会很乱，这我自己个人的看法。
那我的看法是台湾的这个现在这个政治的状态啊，它的这个形成的脉络啊，跟美国这种联邦制国家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因为美国一开始是13州，
对，
它13州其实本来就是一个松散的状态，
非常松散。
13州其实谁也不想听谁的，
对。
所以对他们，对美国来说，13个州要组成一个国家的时候，他们是我本来自己有很大的权力，变成我要让渡一些权力出来给联邦政府，
不开心。
他们是其实是某种程度上是不开心的，但是他们又面对英国这个
强权，又必须要
团结，这样必须势必要做出一些让步。
对，
但台湾。其实、
没有啊，
台湾没有啊，
台湾人就一直被
殖民嘛，
被殖民啊，
对
对啊，
就台湾一整个就讲台湾岛好了，像澎湖、其实一直都是一体的状态，
对，
所以并没有特别台东人不会特别觉得，嘉义人不会特别觉得，南投人不会特别觉得说，我有一些什么我自己一定很在意的东西，
对，
不能够被南投人不会觉得，我是内地，所以我绝对不要被那些沿海的地区影响，
对，
就台湾好像比较没有这种文化在，
同意，对、
所以在这种的脉络下面，那到底台湾还需不需要？这样子所谓因地制宜，然后让各县市政府自己去做出不一样规范的的这样子一个东西，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事情。我自己觉得没有太大必要，
我会觉得可以因地制宜，但它因地制宜的那个东西是比较限缩的，
对，
就是不会因地制宜很大的东西，
OK，
因地制宜小东西我觉得是可以的，比如说南投你总是就不需要制定出跟海相关的政策，
OK，
然后就可以因为它没有海啊，
对
对对，我就觉得它就是不需要到这么大这样子。
对，
那回到一个最原始的原点，就是因为这部宪法当初使用的时候不是给台湾人使用啊，
对，
它是给整个大中国使用、啊、所以它乱，所以它乱七八糟的、啊、
对，
所以它没有办法符合台湾人的想象，
对，
这也是一个事实，
那也不好用嘛，
不好用啊，
对啊，
乱七八糟的、啊、什么省县，对不对，
对，
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核心问题所在啦。
假设把台湾的那个全部的那个地方制度的这个全部都是往上升一级，桃园变桃园省，台北变台北省、台东变台东省，往下池上乡变池上县，
台北不是台北省，台北应该还是台北市，
然后新北省
、新北市、
所以新北现在是直辖市啦，
如果都要升的话那还是要做出差异啊，
哦，
对不对
之类的，
对之类的，
这其实有点奇怪，
很怪啊，有必要吗、
有变成花莲省，那花莲天台湾算是很面积最大的一个县，
对，
好像也没有大到需要，
但它人口又不多，
对啊，它变成一个省有点变多余，
有很多余、啊，
放脱裤子放屁感觉。
对啊，我觉得世界各国会有很多不一样的一个地方自治规定，都来自于差异，内部差异很大才会这样子。台湾真的，我真的不觉得差异有这么大。
对，内部差异很大，威斯康星州的人跟加州的人跟德克萨斯州的人想法就是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啊。
他们去做同一套规范化，他们之后就会吵架，然后可能就脱离联邦。
因为美国人真的这个事实，你看美国人为什么不戴口罩？因为他们要自由啊。他们的骨子里就是我要自由，我要自己决定。
对，
那个是跟台湾是完全不一样文化。
对，所以我想地方自治这件事情，其实很多东西可以重新思考。就到底
对，
到底台湾需不需要给地方这么大的权限？
对，
那什么事情需要，什么事情不需要？那这个权限可以到哪里？其实是我觉得要真的要回到台湾的现况来讨论、它不是一个想象的，
对，
它不是一个就大家这样子乱讲的，
对，
就到底台湾有没有需要？有没有必要？
那就很可惜啊，宪法不符合现况。
那看起来大法官也觉得不太需要，
对，
因为台湾搭一个火车也不过就是从南到北，就算搭莒光号好了7小时，
对啊，
就到了，那你需要不同的规范变来变去吗？
对
对啊，好，那我们今天这集就到这边，
在这边跟大家讲解这个判决的过程脉络，然后来住这个议题可能也暂时就画上了
据点，
据点，
那以后大家就吃来住吧，拜拜
拜拜